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10月27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今日头条。
全力施压集津普亚洲行多线夹击中共，美中首日谈判结束，美方话非常具建设性，稀土成中共所后手段，欧盟致力终结依赖。被卫星逐步惊爆中国秘密转运俄天然气，川集会将推动释放黎智英，四中后再现反共事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川普礼拜五晚离开华盛顿，开始对马来西亚、日本和南韩进行为期五日的访问，这是他首次访问这些地区，也是他自一月就职以来最长的一次出国访问。彭博报道，美国高级官员礼拜五表示，川普将在亚洲行期间寻求与贸易伙伴签署经济协议与关键矿产合作案，同时在与习近平进行关键会晤前为加大对中共施压铺路。官员指出，川普希望透过协议协助开发亚太地区资源，以建立更可靠的产业供应链，促进全球经济成长，并吸引更多投资进入美国。不过官员并未透露具体协议内容。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扎夫鲁阿齐兹礼拜六表示，马来西亚正在与美国讨论一项潜在的关键矿产协议，并向彭博记者表示，有可能会在礼拜日与川普签署贸易协议。本周早些时候，川普与澳洲总理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以扩大美国对关键矿产的获取，其中包括一条价值85亿美元的输油管。另外，川普亦试图提升自己的谈判地位。美国政府在礼拜五较早前宣布，将启动调查中国是否遵守川普首任期签署的有限贸易协议条款，为对北京制出更多关税打开大门。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胡珀向路透社表示，川普的亚洲政策的特点是对各国的贸易政策和国防开支施加巨大压力。他说，这次访问的高层问题实际上是美国和哪个站在一起，以及他代表什么。预计川普将出席礼拜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据一位白宫官员说，川普前往马来西亚途中将在卡塔尔停留加油，并在空军一号上与卡塔尔埃米尔和总理进行短暂会面。卡塔尔一直是加沙冲突的调解人。周末，川普将出席见证泰国与柬埔寨签署停火协议，该协议将正式结束两国七月爆发的多年来最严重的冲突。尽管中共多年来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合作，但是路透援引美国官员指出，从美方观点，我们并不认为中共在这场和平进程中扮演了重大或真正具实质影响力的角色。我不预期中共会参与这场签署仪式。由于中共未受邀请参与这次仪式，部分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可能反映美国与东盟意图在区域外交中削弱中共影响力，同时凸显华府在印太安全事务的积极介入。川普亚洲行还预计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南韩总统李在明举行双边会谈，其中南韩尤其希望敲定与华府的贸易与投资协议，以降低关税。据路透报道，川普在礼拜五对与习近平会晤表示乐观。川普说，会谈将涉及广泛议题，他还特别提到台湾问题。川普启程前对记者说，我将谈论台湾，我不会亲自去那里，但我会谈论它，我非常尊重台湾。根据白宫稍后公布的录音，川普亦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对记者的追问， 关于习近平会不会对台湾入侵时再次谈到台湾，川普回应说，我希望他们不会这样做，我们必须等着看，他们或者会亦或者不会这样做，我认为这样做对他们可能会非常危险。另一位记者接着提问，你是不是会考虑改变美国对台政策？川普讲到，我现在不想谈这个，我不想制造任何复杂局面，这趟出访已经够复杂了，对吧？不过川普亦补充说，我认为中国希望拥有辉煌的十年，他们的确能够做到，但是他们亦可能面临非常差的几年，他们不希望这样。据彭博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六在从以色列飞往多哈参加亚洲地区会议的途中对记者强调说，在与中共达成贸易协议的谈判中，川普政府不会放弃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有美媒分析指出，川普发起的贸易战虽然带来摩擦，但是除中共明确反制外，其他主要贸易伙伴比如欧盟、日本等并未采取报复措施，从贸易史的角度来看是很特殊的现象。另一方面，美中霸权竞争已经正式走向台面，从经济、贸易、金融、高科技发展到地缘政治或国际外交场域等已全面展开，这个几乎可以说是当前全球贸易格局的两大奇观。美中贸易战近日急剧升级，星期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各自领导的经贸团队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展开新一轮谈判，目的是缓解美中之间的贸易僵局。路透报道，双方25号举行了长达5.5个小时的贸易谈判，结束会谈后，中共代表团离开时没有发表谈话，但对现场媒体微笑挥手。值得注意的是，之前才被贝森特重炮批评的中共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亦与会。对于该会谈，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说，非常有建设性，我们预期明早恢复谈判。报道指出，这次会谈亦为南韩 APEC 峰会期间举行的川集会铺路，因此这次谈判至关重要，可能围绕关税、技术管制的暂时松绑以及中国采购美国大豆等议题展开对话。川普24号启程前往亚洲，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他与习近平有很多事要讨论，并期待双方做些妥协。他说，他们必须让步，我想我们亦会让步，我们对他们课征 157% 关税，我不认为这样对他们是可以持续的，他们想降低关税，而我们亦想从他们取得一些东西。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国际经济事务主席李普斯基说，贝森特、格里尔和何立峰必须设法先降缓美国科技出口限制以及中国稀土出口管制引发的争端。他说，我不确定中方会同意这一点，毕竟这个是他们的主要筹码。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专家金斯迪指出，在川集会后，我们才会知道北京是否以其限制措施成功抗衡美国的出口管制，或者他们陷入持续的升温螺旋。如果他们达成协议，他们的策略就奏效，如果没有协议，那每个人都要为局势的加剧恶化做好准备。美中贸易官员能否在川集会召开之前找到贸易战降温的解决方案备受关注，我们亦将持续报道最新消息。彭博报道，根据中共本月初公布的稀土出口管制新规，外国企业必须提交详细的机密资料，才能够取得6个月的稀土入口许可。知情人士透露，这些表格异常详细，要求提供显示矿物配置的产品相片、生产图解以及客户详细资料。在某些情况下，申请表格还要求过去3年的年度生产数据以及未来3年的预计数据。报道指出，此举已迫使德国企业向北京提交敏感的供应链资料，为了加快中共的审批，德国驻中国大使馆还提供优先名单，但是专家指出，这个可能使中共更加掌握德国的经济锁喉点以及北约国家的国防工业状况，致使中共可以打压 或关闭欧洲的相关制造业者或生产线。报道说，出口许可的延宕已迫使部分欧洲企业缺乏必要原料，进一步导致生产停顿。中国欧盟商会指出，九月对22家欧企调查显示，141件的出口申请中，仅19件取得许可。预料本月将导致46条产线瘫痪，12月前再增加10条产线停产。德国总理默茨对此表示，依赖导致我们易于被胁迫，为了我们的安全与竞争力，当务之急是将我们的原物料与贸易供应链多元化。法新社报道，欧盟主席冯德莱恩25号亦强调，欧盟正推动终结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冯德莱恩表示，欧盟计划的重要一环是推动回收利用，同时仲将致力于关键原材料的生产和后续加工，并加强与乌克兰、澳洲、加拿大、哈萨克、乌兹别克、智利和格陵兰等国家或区域的关键原材料伙伴关系。另据彭博报道，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若阿希姆纳格尔24号声称，他希望欧洲能够克服与中共的贸易困境，但亦应该做好必要时采取强硬行动的准备。他说，如果报复是最后的手段，我会说好了，我们必须强硬起来，必须做出大胆的决定。纳格尔近日在英国伦敦接受采访时就指出，欧洲各国政府在关税问题、对中竞争等议题上绝不能够自满，与中共日益激烈的竞争应该被所有欧洲企业清醒了。台媒 NewTop 报道，近日卫星图像显示，一艘与香港有关由太平洋气运营的中国邮轮 CCHGAS 在马来西亚海域与受美国制裁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并购，并进行了约17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转运。据 X 账号 Nikita 指出，因这项交易时间点紧接在美国新一轮制裁措施生效后，引发关于制裁规避行为的质疑。 X 账号维谢格拉德24亦引述彭博社的报道，进一步证实了这件事，并明确指出，这个是首次有纪录显示中国船只参与运输受美国制裁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该贴文强调，卫星图像清晰捕捉了两艘船只并购的画面，强烈暗示了燃料转运的进行。据报道，这次涉及的中方船只关闭了追踪系统，此举在航运界常被视为意图隐匿行踪的做法，更加深了外界对其行为是为了规避制裁的怀疑。另据莫斯科时报报道，根据俄罗斯央行的统计数据，九月份有一笔价值一兆卢布的神秘资金流入俄罗斯，这笔新流入的外汇主要来自法人实体。专家研判，这笔庞大的资金应该是中共购买俄罗斯石油公司的预付款，支付的货币应该是人民币，而俄罗斯石油公司近日已遭美国制裁。D8 债务市场分析师布加科夫今年夏天曾预言，俄罗斯石油公司今年8-9月可能会收到另一笔120亿美元的预付款，用于其2013年与中国签订的石油供应合约。根据该协议，这家国有企业将在25年内向中国供应超过3亿吨石油，协议条款包括部分预付款。彭博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借30号与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会晤，推动释放遭囚禁多年的香港民主派媒体大亨黎智英。在川普出发前，约30名美国国会议员签署一封由佛州参议员史考特发起的联名信函，敦促川普在川集会中提及黎智英遭囚问题，并指黎智英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民众直言时间不等人，他必须立即获释。释放黎智英的人道主义理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和紧迫，因此必须在最高层面上予以解决。对此，川普在出发前表示，我非常尊重史考特，其中很多议员亦要求我这样做，这件事亦在我的清单上。黎智英创办的香港苹果日报 曾严厉批评北京，并在2014年和2019年支持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这样使得北京收紧对香港的管治后，率先对付黎智英，包括以港区国安法罪名起诉他。不过就在高压下的中国，反共议事仍然持续涌现。中共四中全会刚刚结束，25号 X 平台就有贴文爆料，北京三里屯街头有人挂起两个大型横额，内容直指中共是反人性、反人类的邪教。相片显示有人拿着喇叭在向行人喊话，但是无奈后标语被保安收走。上述消息再度引发网民热议，继四通桥之后是三里屯，然后是二仙桥，这个是倒台的倒计时吗？人民克服恐惧的唯一方式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不少网民认为这次阳台反共事件可能会令中共防不胜防，继守桥完之后会不会再添守街园？亦有网友认为这种反共行为会激励亿万中国民众加入反共大潮。中共大地虽然久遭共匪蹂躏，但是一直有人未失去勇气和希望，以连绵不断的英雄之举激励亿万民众奋起反抗独裁专制。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四中全会后，北京惊现反共标语，中共漏洞百出，武汉制造非法芬太尼，荼毒世界。台陆委会、台湾光复日与中共毫无关系。俄军夜袭乌克兰首都，能源设施遭毁难过冬。60国越南签约对抗中共黑客网攻，引人权担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中共四中全会结束后，北京三里屯街头有人挂起两面反共标语，标语内容直指中共是反人类的邪教。网传照片显示，第一面横幅写有共产党的本质是反人性、反人类的邪教，他们必将给中国带来无尽的灾难。第二面横幅就是提出具体的政治诉求，开放党禁、自由组党、自由竞争、自由选择，建立自由、人性、法治的新中国。现场有一个人手持喇叭对行人大叫。事件发生没多久，现场即有保安人员赶到将横幅取落，目前该人士的下落尚不清楚，官方亦未发表任何相关声明。此事件被视为是自2022年10月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挂出反共横幅后，最新一起公开反对中共的个人抗议行为。事件消息传至海外后，在 X 平台引起热烈讨论，很多网民以勇士称呼该人士，称真正的中国人还未死，愿他平安，有人敢讲出真话就是希望。很多网友对这名勇士的安危表示担忧，另有评论指出该事件延续了四通桥抗议所代表的意义精神。有人说中华民族不会永远沉默，这个是人民反击专制的火种，大家网友热议必须支持。人们克服恐惧的唯一方式就是越来越多人站出来，一个彭在州就比中共增加了几多维稳费。中华大地虽然长久以来遭共匪蹂躏，但是一直有人未曾失去勇气和希望，以连绵不断的英雄之举激励亿万民众奋起反抗独裁专制。必须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中国人民是中共剥削镇压的主要受害者，做中华儿女，不做境外势力的马列主义的奴隶。逐四通桥守桥完之后，可能就会设立守街员、看台员来防范抗议重演，全中国可能要每一栋楼都安排一个露台员。另外评论将此事件和四通桥事件相提并论，正从四通桥到三里屯再到未来的每一条街，这个或许是倒计时的开始。跟着是一则健康消息，之后是今日新闻的详细报道。 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很重要，目前亚太地区的库存仍然可以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令你的健康管理从容不迫。墨西哥安全内阁22号发表声明，中国籍毒贩张子东日前被古巴捉获，美国当局曾经指控他贩运大量芬太尼和可卡因入境，随后将在墨西哥被捕并越狱。美国疾控中心下属的国家卫生统计中心数据显示，2023年的全美共有17000多人因吸毒过量丧命，其中有74000多人因芬太尼丧命，已成为导致18至45岁的美国人逝世的主要原因。华府风险咨询公司 Blackhawk Partners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国家安全、反间谍和战略风险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艾西·弗莱明在即将发表的新书《红色海啸：毁灭自由的无声风暴》里面，揭露了中共利用毒品及多种方法进行超限战。弗莱明对本台记者表示，世界上的非法芬太尼是在武汉制造的，这个是公开的秘密。情报显示，芬太尼是通过船运集装箱运到墨西哥西海岸的美却肯卸货。此外，弗莱明还提到 COVID 来自中国武汉，每个人都知道它是被武器化的生物武器，让每个人都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将来武汉再出现病毒，大家不会再上当。《红色海啸》这本书将提到中共未来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行动，但更多的细节需要通过书籍获取，包括框架、细节和线索的连接。无限制战争，无规则，中共基本就是说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承认法律，也不承认人道。我们将会讲到活体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收割，涉及所有有事实和情报的内容。如果中共以为自己在这里秘密行动，那就太天真了。他们的秘密已经泄露很多，我们不会提供直接的信息，以避免中共迫害相关人员。中共喜欢在40多个秘密建立在美国之上的警察局内进行迫害，我们会尽量让中共无法实施迫害。弗莱明说，我们非常清楚中共是西方自由的敌人，以及每一个美国人、加拿大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墨西哥人、拉美的敌人。中共已经成功控制了商业精英和政府精英，但这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是唤醒每一个美国人和西方人，让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中共最大的恐惧就是唤醒大众，因为他们想控制叙事和宣传。黑暗可以被阳光立刻驱散，这本书就是阳光驱散中共宣传的黑暗。中共害怕西方所有人了解他们的战略和战术，也就是无限制战争。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团结人们，采取行动。这些情报就是中共最大的恐惧。弗莱明表示，每一个人都已经身处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战争形式与以往常规战争不同。这场战争重点不是军事，而是在普通的公民。普通人可以通过投票来影响美国、加拿大、英国政府。我们每日都投票，用钱包投票，用金钱投票。第一步，停止购买所有中共的科技产品，包括电子产品、电脑、应用程序、充电器、电器等。第二，停止购买中共的消费品，如食品、糖果、电子烟等。这个会立即向政府传递信息，我们不再参与中共的游戏。中共可能玩弄政府，但人民不会再被玩弄。弗莱明表示，我们的目的是唤醒大众，等每一个人掌握所有线索，意识到自己身在危险之中。今年是台湾光复80周年，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24号表决通过设立所谓台湾光复纪念日。对此，中华民国陆委会指出，台湾光复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毫无关系，亦与对日作战没有正面贡献的中共毫无关系。中国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亦对本台表示，要让下一代了解历史事实。在美国华府， 荣光会举办的荣民节和台湾光复节活动上，中国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受邀演讲时，回溯历史指出，1945年的9月2号在美国密苏里号的日本战败受降仪式上，中华民国军政部长徐永昌作为中方代表在受降书上签字，而在南京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中方代表则是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当时在台湾亦有一个受降仪式，地点就是今日的台北中山堂。
那时候是由日本驻台湾的总督叫做安藤吉对谁投降呢？对中华民国台湾省的行政长官陈仪、陈将军投降。而这个受降典礼之后，他发表了演说，透过广播向全这个台湾的民众广播说：“台湾跟澎湖终于回到了中华民国的版图，台湾光复。”
活动中，华府侨教中心主任王正杰指出，10月25号亦都是1949年的古岭头战役胜利纪念日，同样是国军兄弟在金门浴血作战，保卫中华民国台湾能够不被共军侵占。谈到纪念活动意义，陈日新大使表示，
那除了要缅怀先烈之外，也要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到这个历史的这个事实，让大家对于台湾现在能够享有自由民主均富的这个宝岛，不要忘记先人为了这个片土地所做的努力。
对于中共日前突然设立所谓台湾光复纪念日的用意，秦日新话：
当然，中华民国是有效的在治理这片土地，它的用意啊，我想大家也就是心知肚明了。
当然，中华民国是有效地在治理这片土地，中共的用意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中华民国陆委会日前批评指出，中共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是为了企图加大宣传两岸一中、国际一中的虚伪历史叙事与片面政治框架，达到矮化中华民国与捏造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的，台湾人民绝不会接受。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艾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10月25号，超过60个国家在越南首都河内签署联合国首部锁定网络犯罪的条约，亦称河内公约。情报在线报道揭露，越南人民军正利用美国技术建立一支多用途部队，以对抗社群网络上的假信息，同时亦抵御中共的网络攻击。东亚论坛近日一篇研究文章《越南的网络安全困境》亦都指出，越南经常遭受网络攻击，尤其是来自中共的黑客，导致网络安全漏洞增加，引发了人们对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内稳定的担忧。与此同时，河内公约因其模糊的犯罪定义，引起人们对人权与自由的担忧。多家科技公司与人权团体罕见齐声反对，警告此举恐将助长国家监控行为。公约最初是由俄罗斯外交官员于2017年提出，经过漫长磋商后在去年通过。批评人士认为条约措辞宽泛，恐导致权力滥用，甚至促使跨境打击政府批评者。智库科技全球研究所创办人迪亚表示，条约磋商过程出现多项疑虑，担忧最终会变成强制企业分享资料。他和法新社说，这个几乎是默许过去用来对付记者和威权国家极有问题的做法。他还说，民主国家可能会将这项联合国公约视为妥协文件，因为其中包含一些人权保障条款。然而，十几个人权团体及其他组织在一封联署信里面批评这些保障措施薄弱，超过160家企业如 Meta、戴尔等先前警告条约内容可能将治安研究人员列为犯罪对象，且允许各国就几乎任何他们选定的犯罪行为展开合作。企业指出，当局潜在的越权行为将对数十亿每日依赖的企业资讯科技系统构成严重风险。鉴于越南打压异议人士的记录，公约签署仪式地点选在河内亦备受关注。今年初以来，越南花费上千万美元预算 大幅增加对硬体、人工智能平台网络安全和漏洞检测的订单。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请听财经热点。
中共出关遇噩耗，加大药量，川普亲自登门，高市会给钱吗？现高市交易热潮，日经225逼近50,000点，接棒安倍高市早苗五之战。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先倾一啲轻松嘅劇情。话说闭关开会嘅习近平同中共核心们终于出关啦，一睇迎接自己嘅竟然系个噩耗，日本嘅高市早苗当选，川普二号杀到嚟家门口，日本人高叫复兴复兴，日本官员话要日本再次伟大，有网友话这个是东亚真正的崛起。但是回顾中共的宣传和字典，比日本的形容只有一个字，小日本。所以下面的这个画风比刚刚在京西宾馆走出来的中共高官他们来了个开门棒喝。有网友问150岁食药的习近平怎面对这个场面，自问自答是加大药量啦。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日本呢？因为下个礼拜川普就要同高市会面啦。川普上任都系万国来朝，而家高市上任，川普亲自登门，当然对于商人嚟讲，无利不起早。川普系嚟要钱嘅，要落实石破茂政府嘅$5,500亿嘅投资，要倾关税，仲有分摊防卫支出。高市早苗会俾钱吗？这个问题我哋都答唔到。但是高市是抄了不少川普政府的剧本，总要有所表示的。高市在10月4号当选总裁之后，10月6号日经225飙升将近 5%， 创历史新高，收市48,500以上。投资者压住高市交易，预期他的积极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重振安培经济学，推高科技和消费股。10月7号涨势延续，收市49,227.57，涨了 0.7%。高市在10月21号上任，日经225再创新高，攀升 1.5% 至 49,945.95， 逼近50,000点大关。市场对他的减税、国防支出增加和政府投资在半导体和 AI 表示乐观，出口商因为日元贬值受益，美元对日元是达到151。在他之前，在前首相安倍晋三辞职中间的5年里面，日本诞生了3位首相。我们先回顾一下当时资本是怎样投资的。安倍在2020年8月28号宣布辞职之后，日经225指数在8月31号下跌，从 23,289.36 跌到 22,882.65， 跌幅大约是 1.7%。 菅义伟当选总裁之后，日经225在9月15号收市 23,454.89， 微涨 0.6%。他上任的当日9月16号收市是 23,319.37， 略跌 0.6%。 投资者对菅义伟延续安倍政策的预期支撑了股市，没有剧烈波动。菅义伟因为疫情处理不力和支持率下跌，在2021年9月3号宣布不参选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在9月23号当选总裁，10月4号成为首相。日经225从菅义伟宣布不参选之前的9月2号的 29,488.87 跌到9月6号的 28,771.07， 跌幅大约 2.4%。 岸田当选总裁的9月29号当日，日经225下跌 2.3%。岸田10月4号上任的当日，日经225跌幅是 1.1%， 之后的一个礼拜到10月11号指数累计跌幅大约是 4.4%。石破茂在2024年9月27号击败高市祖苗当选总裁。9月30号他成为首相。石破茂9月27号当选总裁之后，当日日经225暴跌 4.8%， 创落单日最大跌幅之一。石破茂9月30号上任的当日，日经225跌了 4.7%。 从前几任的暴跌到高市的上涨，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民间和资金的态度，就是市场对高市经济学比日本经济带来增长是抱有非常乐观的预期。现在市场讨论得最多的都是说它会延续安倍的三支箭，财政刺激、宽松货币、进行经济产业结构改革。另外它和日本维新会结盟，提倡减税、发展科技。但是一位长期观察日本政治经济的日本朋友告诉我们，安倍的三支箭其实只有两支箭是起作用的，第三支箭是断的。用川普经济学的三只脚的板凳来形容，就是说将凳没有了一只脚。高市上台不单只要完成这三支箭，还会在这个基础上射出另外的两支高市箭。那我们就看看高市的三支箭。第一支箭就是接力安倍，注重通过财政支出引导产业升级，强化供应链韧性，换句话说就是令日本制造再次伟大。另外它的两支箭之一是减税，第三支箭是提升技术竞争力，就是将很多实验室的尖端科技商业化。那我们先从它接力安倍的这支箭来看，为什么安倍要射第三支箭但是没有射出去呢？因为日本制造和美国制造一样都空洞化了。安倍希望日本这些产业也能够回归日本本土，企业在日本国内它可以创造岗位，但是这些巨头都是在外面建厂去赚了钱了，结果日本高通货膨胀，老百姓还是没钱，就是收入不上涨。想要刺激民间企业动起来，政府就要拿钱，就是政府要带头真金白银地投资出去，民间企业才相信我敢跟着你的政策行。如果不是，日本政府是地球上有名的短命政府，换一班人上来，政策变了，企业不是白投资了吗？所以之前日本的这些大财团就趴在个窝那里。不明白大家看看川普为什么要国防部到处买买买，就是这个道理。再来看看高市要推动的这个减税，这个可以说是抄了川普的作业了。减税的同时要打击恶性通货膨胀。为什么之前安倍没有提到减税呢？一方面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一样，税务太高了。日本财政部又叫做财务省，不给减税，不给扩大财政赤字。这次高市和维新党联合之后，之前挡住不给减税、不给扩大赤字的财务省官员突然辞了职。这一次高市是已经企了在安倍的膊头上了，至少前两支箭安倍已经试过了，好用，就是接棒然后成功。减税这个是有故事的，我们先看看日本媒体做的这个图表，就是高市的自民党和维新党合作之后推出的减税提议。第一，废除汽油暂定税率，我们计划在临时国会期间通过废除汽油暂定税率的法案，这个将令到每户每年减轻大约9670日元的负担，然后这个需要大约 1.5 兆日元的财源支持，财源问题仍需解决。第二，降低物流成本影响物价，这项政策不单只适用于汽油，亦包括轻油，比如柴油。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它将会降低货车和运输行业的成本，如果运输成本下降，物流成本亦会随之降低，而物流成本的降低能够减少商品到消费者手上的最终价格，成为抑制物价上涨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个亦是打击物价、打击恶性通货膨胀的一个手段。第三，主张在未来两年内将食物消费税率降到 0%。 据估计，这项政策需要7-8兆日元的财源支持。第四，计划将所得税起点从103万日元提高到178万日元。这个同样需要7-8兆日元的财源支持。减税，大家知道川普减税最大的阻力是什么？政府开支的洞。缺口点办呢？剧情来啦，大家知道高市胜选，日本前首相麻生功不可没。问题是麻生反对减税。而且虽然麻生担任总理大臣，但他做过几次财务大臣，在财务省有很多的关系。他知道日本政府赤字亏空严重，就不主张减税。所以一开始高市不敢提减税，但是这次和维新党合作，相当于给麻生一个外部的力量。麻生就不讲话了，但人家毕竟是长老啊，之后会不会采取行动，我们亦只能拭目以待。有一个高市他抄了贝森特的剧本，头先讲不是财政赤字不能够扩大吗？高市就提出我给经济带来增长，同时扩大赤字，但是保证赤字占 GDP 的比例不会增加。美国这边还有一个做法，记得当时马斯克横刀立马成立 Doge， 给美国政府大裁员。同样维新党同意合作，提出三大条件缺一不可，出了减消费税，另一个就是成立日本的 Doge， 削减国会议员名额。不同的是美国来填补财政收入有税收啊，川普来日本就是来收税的。日本怎么办呢？野村证券的资深经济学家穆奈登英说，检讨对日本大企业有利的租税优惠措施等将成为裁员选项。这个有点前途未卜啊，就是要大企业回归，又减少他们的税收优惠，他们还面对全球的关税冷战。所以之后日本这边的剧情相信会十分精彩。再来看第三支箭，日本有很多技术非常尖端，但都是停留在大学的实验室研究所的层面。所以高市早苗的战略就是要将日本深藏不露的知识技术宝藏兑现。从出发点有点类似于美国总统川普上任的第二日，在白宫宣布的那项星际之门的人工智能 AI 项目，将由美国甲骨文公司 OpenAI 和日本软银集团联合出资打造，就是全力支持美国先进技术加速飞跃，并迅速商业化。新技术也会推动美国制造，背后的逻辑和川普的政策是类似的。听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真是日本版的川普啊？问题来了，美股 S&P500 指数从川普上任，现在已经是上涨超过 10%， 那日本股市呢？资金会不会涌入日本市场呢？野村证券的资深经济学家穆奈登英发表文章说，高市交易热潮不再回归。什么意思呢？开头我们讲日本股市一下子冲破49000点，逼近50000点。他的意思是大家算了，不要想着日本的股市能够超过50000点。他说高市早苗提出的不惜发行赤字国债的积极财政和政府介入的持续金融宽松等经济政策，股市势必需要一定程度的修正。之前金融市场对高市交易热情高涨那时，市场曾经预期和经济政策亲和性高的国民民主党联合，高市提出的经济政策实效性将大幅提升。但是根据日本维新会一贯的主张，其基本立场是财政健全化和尊重日本银行独立性。这个和高市的政策不同，实际上日本维新会可能在经济政策上对高市做出一定让步，但高市亦将被迫做出一定妥协，就是最终的政策实效性可能会下降不及预期。因为这样 就算自民党同日本维新会联合成功，日经225指数达到49,000美元，美元对日元的汇率达到1,555日元的急速日元贬值，和美元升值势头亦不会再次回归。资本好现实，但是更现实的是高市的支持者他们。JX 通讯社引述数据显示，按年龄层分析，高市内阁获得20至50岁年轻族群的强烈支持。按性别分析，高市内阁更加受男性支持。米仲克扬解读话，高市的核心支持群体50岁以下的年轻现役世代和男性，他们重视经济政策，比如积极财政和减税。高市以符合民意需求的经济政策为卖点，这个是他的特色。高市承载了自民党重新赢回失去支持者的期待。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强调支持高市的人群呢？日本年轻世代，特别是30至50岁的现役世代，深受经济停滞和高税负的苦。1990年代失落30年，导致薪金增长缓慢，年轻人对经济复苏渴望强烈。高市的减税和刺激政策契合其需求，日本文化中的进取精神令年轻人支持高市的改革承诺，尤其在失落30年之后渴望经济复苏的心理强烈。调查显示有 30% 强烈支持，这个在日本保守文化里面是难得的热情。我们的日本朋友亦提醒话，日本社会大量民众期待高市的政策能够改变日本，这个在日本近代政治史上很罕见。有这个基础，相信高市未来可以更好地推动他的政策。接下来拭目以待的是，看看高市是不是会利用民意解散国会，重新选举，重新恢复自民党单独过半数的局面。好了，在川普会见高市之前，周末我们的补课节目就傾到这里。下个礼拜我们一起来追如约而至的川普和高市会面。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下面请听《红潮秘闻》。
普京特使爆乌俄停火时间，美建立黄金蓝队瞄准中共，习带头隐身，杨振宁葬礼现已上，专责会台湾系重要议题，北韩外交人员逃往南韩大使馆。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25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俄罗斯经济特使丹米特里耶夫在华府表示，他相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针对结束俄乌战争的外交解决方案已近乎达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较早前报道，前往华府的德米特里耶夫对媒体表示，我相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不过他并未透露细节。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原定21号于布达佩斯会面，但因俄罗斯拒绝立即停火而搁置。川普表示他取消了原定于布达佩斯和普京会晤，因为在结束战争的外交努力方面缺乏进展，双方感觉时机不对。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音毛说，川普其实已经在 True Social 上讲过几次，他说普京在这玩，不是不知道普京在这拖延，他其实都心里有数。不过如果由川普的角度去看，他看的是全球战略，即是说他眼中的主要对手是中共，而且川普多次强调俄乌战争是欧洲自己的责任，乌克兰本身就是欧洲的一部分，欧洲应该付出更多。对川普来讲，这场仗只是一场区域性战争。德米特里耶夫透露，川普和普京的会谈并没有被取消，两个领导人可能会在稍后会面。报道指出， 德米特里耶夫呢次访问美国，参加筹划已久的会晤，正值美国新近宣布对俄罗斯两大石油公司实施制裁的同时，此举目的是迫使普京结束战争。即使是这样，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美对话仍将持续。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川普总统现在暂时还未有出售战斧导弹，对普京来说，川普总统仍然相当重视美俄之间的关系。始终普京之前说过话，如果美方一旦出售战斧，美俄关系就会全面恶化。现在看下去，双方似乎都各退一步，所以谈判再度见到一丝曙光。不过问题是，每次的和谈谈判其实都未有解决根本的分歧。换句话说，有没有意愿开和平谈判，同能不能够真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两者之间还是有一段距离。德米特里耶夫先前告诉路透社，只有考虑到并尊重俄罗斯的利益，对话才有可能实现。美国新闻媒体 Axios 报道，德米特里耶夫25号将于迈阿密会见川普特使尼科夫等人。如果美国真的出手将俄罗斯打败，这样只会令俄罗斯更加倾向依赖中国、中共。其实川普已经说过多次，从他自己在全球战略角度去看，他当然希望找到一个相对妥协的方案，即是说虽然双方都未能完全满意，但可以各退一步达成停火。由川普在全球战略来看，如果他能够改善美俄关系，令中俄不再组成所谓邪恶轴心一起挑战美国，特别是防止俄罗斯去帮中共在印太地区扩张，对他来讲就是最大的战略胜利。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白宫资深官员及海军官员正初步讨论组建一支名为“黄金舰队”的新型舰队，提升美国海军应付中共军队及其潜在威胁的能力。目前新舰队将纳入大型战舰和小型护卫舰，配备更强大的远程导弹，甚至可能包括极音速导弹。美国海军目前拥有287艘军舰，主力包括驱逐舰、巡洋舰、航空母舰、两栖舰艇和潜艇，另有新一代巡逻舰正在研发中。根据报道，白宫和五角大楼正探讨建造下一代重装甲舰的可能性，其排水量可能达到15000到20000吨，火力将超越现有驱逐舰和巡洋舰。新舰队构想包括纳入一些大型的战舰，配备更强力的远程导弹以及护卫舰等小型潜艇，以形成更具威慑力的海上力量。美国的黄金舰队强调的还是科技领先，用美军现在优势的军事科技，可以配合大量的无人水上舰，配备大量的遥距精准打击的武器。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退役海军军官布莱恩·克拉克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各国发展战舰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射程更远、火力更强的大炮。现在同样的思维伸延到导弹时代，未来的战舰将以能搭载大量长程导弹为核心设计。海军军官则将这个计划称为黄金舰队，是想延续川普任内一贯的品牌化风格。譬如川普于一月下令军方建造的金穹飞弹防卫系统以及金卡移民计划。不只是海军方面，川普总统今年四月提出的金穹飞弹系统，目的也是透过太空去决定地面战局。这套系统不单只可以防范来自俄罗斯、中国、中共和北韩的各类洲际导弹攻击，还可以在敌方源头进行牵制性打击。这个目标其实和黄金舰队构想是一致，透过太空感应器和具备源头打击能力的平台，配合海上大规模部署，达到海空太深为一体。简单来说，就是要确保一旦美中中共发生全面军事冲突，美国可以维持并扩大绝对优势。 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葬礼24号在北京举行，有消息暗示中共四中全会23号闭幕，预料习近平将出席杨振宁的葬礼，但在葬礼当日中共领导人无一人现身，引发关注。杨振宁葬礼在北京八宝山举行，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葬礼规格极低，新华社只是发表了不足百字的报道，除了列出杨振宁生前职务，仅称24号民众排队送别杨振宁，但直接未提中共官方是不是有领导人出席葬礼。在海外 S 平台上，有网友贴出消息称杨振宁葬礼，温家宝、余正声等退休政治局常委送了花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科技部、教育部、公安部等部委亦送了花圈。有网友说杨振宁的葬礼规格太低了，不单止没有国家领导人来，教育部、科技部、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这种级别的亦是一个都没来。还有网友说杨振宁为中共白忙活了，党同国家领导人与习近平同李强等集体缺席，他的追悼会规格远不如钱学森、邓稼先等国内科学家。可见而家中共高层对这一位93岁回国养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态度。杨振宁生前一直受到中共官方高调吹捧，他是中国唯一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生前是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按照以往惯例，中共领导人应该出席这一次葬礼。香港媒体曾在几日前透露，中共20届四中全会将于23号闭幕，杨振宁葬礼将在四中全会闭幕次日举行，预料将颇为盛大，有中央领导人送行或自送花圈，暗示中共党魁习近平届时会现身这一次葬礼。2021年杨振宁99岁生日，新华社称受习近平委托，国家教育部负责人到清华大学看望杨振宁，代表习近平赠送花篮，转达习近平对他的生日祝福。习近平等中共现任高层集体缺席杨振宁的葬礼，是不是与中共高层的激烈权斗有关，值得关注。30号，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南韩举行的高峰会上会面。海外媒体报道，两国领导人将在会上讨论关税、技术限制以及中国暂停入口美国黄豆等问题。另外，台湾亦是美中领袖会谈将提到的重要议题之一。川普25号和习近平的会晤表示乐观。川普说，我们和习近平主席有很多话要谈，我们正准备一次好好的会谈。川普特别提到台湾问题，并指出，我将谈论台湾，我不会亲自去那里，但我会谈论它，我非常尊重台湾。这个表明该问题将成为亚洲之行会谈的主题。东盟峰会于26号到28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主要贸易伙伴美国、中国、日本亦将参与，预计将讨论贸易战争等一系列议题。美中高层已先在东盟会谈为30号在南韩举行的川普和习近平峰会奠定基础。美中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每年高达65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额，令这两个国家紧密相连。另外，美中还掌管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川普日前在白宫对记者说，首先，美国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国，我们拥有最好的设备，我们拥有最好的一切，没人能够破坏这一点，所以台湾问题都会被列入议程。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